今日讲到的题目呢是坚石与空气。坚石拎上手很有质感，有重量的。空气要捉亦都捉不到，虚无缥缈。一个重一个轻，重与轻是生命的一个大的问题。司马迁有一次这样讲，他说呢，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易也。意思就是说，人总是有一死，这个死可以是重，可以是轻，在乎呢你这个死所追求的目标是什么东西。捷克的作家昆德拉写了一本小说，书名叫做《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去探讨生命的重和轻的问题。这部小说后来被拍成电影，主角托马斯Thomas， 他将爱和性分开，对他来讲爱过于沉重，重得滞了。他只是想享受性的轻狂，他喜欢轻。但是一个纯洁而痴情的一个女仔特丽莎 Teresa， 偶然这样就闯入了他的生命。这个偶然而来的女人却是带给托马斯的生命一种必然性。特丽莎教晓托马斯欣赏贝多芬最后一首四重奏曲的最后一个乐章，这个乐章的主题是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Es muss sein。 从此这个乐章的主题就渗入了托马斯的生命里面，挥之不去。面对人生的某些很沉重的责任，譬如婚姻，譬如不向独裁者低头，这些这样的沉重的责任，托马斯都学晓了去承担，认为呢非如此不可。那当然一个人的生活如果不能够每样东西都要非如此不可的，这样会变得太过沉重了。但是当所有的东西都失去了非如此不可的理由的时候，我们就找不到做任何东西的必然的意义，一切都会变得轻省。但是同时它都会变成一种不能承受之轻，因为这种轻轻得毫无内容，毫不实在。无怪乎昆德拉在这本小说里面说，我们也或多或少地赞同，我们相信正是人能像阿特勒斯 Atlas， 即是希腊那个背负着整个地球的那个神话的人物，我们相信正是人能像阿特勒斯顶天一样地承受着命运，才会有人的伟大。贝多芬的英雄就是能顶起形而上重负的人。我今日讲到的经文就是今日的诗篇的经课，诗篇第62篇。透过这个诗篇，我们一起在这里思考生命的重与轻，坚石与空气。这首的诗篇大家可以打开诗篇第62篇，诗篇第62篇。这首诗篇在希伯来的文字里面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这个诗篇里面只有12节的经文，但是有6节的经文是用 Ark 这个字作为一个开首。 Ark 这个字可以译成为 only 单单，又可以译成为 truly indeed， 事实就是这样了，真的 系咁噶咁样。作者咧吓，系用咁嘅方法啊，即系用六节嘅经文，用呢个 ark 呢个字开始，系非常引人注意嘅吓。佢叫我哋咧吓，即系留意事情嘅真相同埋底蕴。如果你打开和合本嘅经文 ，ark 呢个字咧出现喺以下嘅经文里边第一节。嗰度话咧吓，专等候神呢个专字就系啦。第二节，唯独他是我的磐石，嗰个唯独呢个字又系啦。第四节，专要从他的专位上把他推下，嗰个专要嗰个专字就系呢个字啦。第五节，专等候神嗰个专字又系呢个字啦。第六节，唯独他是我的磐石，呢个唯独。第九节都有呢个字嘅，就是下流人真是虚空，呢个真 truly 咁啊，全部呢啲用字咧，佢嘅希腊文都系一样 ark。嗱咁咧，为咗咧想我咧好想将呢个诗人呢个用字嗰种想带出嚟嗰种感觉咧凸显出嚟咧好使到我哋咧系感觉佢嗰种感觉啊。咁我咧，故此咧，我将呢个诗篇咧自行做一个咧直译啊。咁咧，我将佢咧呢个 ark 呢个字咧，全部都译成为咧系啊，单单就系咁噶啦咁样吓。咁咧翻译呢个诗篇咧，即系唔在于即系顺达雅吓，只系在于咧帮助大家咧去感觉一下咧诗人咧好想用佢嘅用字咧表达嘅某一种感情吓。咁咧呢个我嘅翻译咧都喺大家嗰个附页里边噶啦吓。咁你可以一路咧打开圣经，一路咧睇呢个副页嗰个翻译做一个对比。诗篇第六十二篇，系啊，单单喺神里面，我的生命平静下来，从他而来我的拯救。系啊，单单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我的高台，我不会被大大动摇。要到几时呢？你们攻击一个人，要杀死他。你们每一个人，像歪斜的墙，将倒的壁。是啊，单单要从他的高位上，他们相倚，将他拉下来。他们的乐趣在于谎话，他们口讲祝福的话，内心却是咒诅。是啊，单单在神里面要平静啊，我的生命啊，因为从他而来我的盼望。是啊，单单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我的高台，我不会被动摇。以神为基础，我的拯救和我的荣耀，我力量的磐石，我的避难所，在神里面。当时时倚靠他，你们众人在他面前将心倾倒出来，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啊，单单只是一息空气，这就是世人；一句谎话，这就是人类。放在天平里，所有人加起来，比一息空气还轻。不要倚靠欺压，不要对掠夺怀有幻想。就算这样能加增财富，你们的心不要想着它。神说了一件事，我听到两件。能力属乎神，你主啊，就是慈爱，因为你照着人的行为报应他。这个诗篇呢其实都几简单，我将它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第一节去到第七节，诗人在这里表达信心，但是在这个表达信心的文字的中间， 却是夹杂了一个描写描述人生的凶险的景象。第二个部分是第八节至第十二节，诗人向世人发出呼声，呼吁世人认清生命的轻和重，回归正途。我们看第一节第二节经文说，是啊，单单在神面前，单单在神里面，我的生命平静下来，从他而来我的拯救。是啊，单单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我的高台，我不会被大大动摇。这两句开首的经文都是以 Ark 作为开首。有学者说呢，Ark 这个字呢有力排众议这样的用意的。当每个人都抱有一种看法的时候， Ark 这个字就是要表达另外一种看法，一种被认为是更真实的看法。当世人在不同的地方去寻找生命的平静的时候，当世人不认为神是生命的磐石的时候，当世人离弃神而寻找不同的拯救的时候，诗人站起来力排众议，他说，是啊，单单在神面前我的生命平静落来，在他那里我找到拯救。是啊，单单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我的高台，我不会被大大动摇。诗人要指出世人的想法是错的，真正的真相就是唯有神，单单在神那里才找到我们生命平静的根源，唯有神是让生命稳妥的磐石。当诗人表达出唯有在神那里才能够找得到生命的平静和稳妥的时候，同时他就指出世人错误的想法所造成的不平静和不稳妥。第三、第四节那里说，要到几时呢？你们攻击一个人要杀死他，你们每一个人像歪斜的墙，将倒的壁。是啊，单单要从他的高位上，他们商议将他拉下来。他们的乐趣在于谎话，他们口里讲祝福的话，心里面却是咒诅。单单看这些经文，单单读这些经文，都会感觉到生命的那种不平静和不稳妥。在这里安稳只不过是表面的，背后却是杀机；祝福只是表面的，背后却是咒诅。世人的乐趣竟然是空无内容的谎话。第三节那里讲，好像歪斜的墙，将倒的壁。究竟这里是想指杀人的人是好像歪斜的墙，将倒的壁，这么危险，随时会冧，随时会砸死人，亦或是指那位受害人的生命好像歪斜的墙，将倒的壁，这样摇摇欲坠呢？我们不能确定。诗歌体的文字只是留下一个意象，让我们每一个读者自行去联想，去想象。但是这些文字的形象是非常鲜明的，离开了神的人生和世界，危危乎，摇摇欲坠。在刚刚过去的圣诞的假期里面，我跟我自己教书的那间神学院的师生去了一趟圣地，去到约旦有一个古城叫 Petra 皮特拉。这个古城的特色就是 在悬崖上面呢有很多住人的山洞，亦都在这些悬崖的上面呢有很多呢防御敌人呢或者攻击敌人的一些制高点。咁呢去到以色列又有一个呢在悬崖上面的堡垒啊，玛沙达啊，玛沙大。这个古代的啊，即堡垒呢啊，依靠这个天险，可谓呢啊固若金汤。诗篇第四节的那里啊讲到呢高位，其实很可能呢就是指这些在悬崖上面在高点上面易于防守亦都易于攻击的一些战略的位置。但是无论这些位置在悬崖上面看起上来几咁稳妥，但是在凶险的世人的手中亦都只不过好似歪斜的墙张倒的壁咁样危危乎。故此呢下诗篇呢第四节嗰度讲，係呀，单单要从佢嘅高位上他们相议将他拉下来。世人以为已经喺一个悬崖之上搵到一个呢稳妥嘅地方。但係事实又系点样嘅呢？咁事实上呢啲一切嘅嘢毫不稳妥。诗篇的第一、第二节很客观地描述信仰的事实，人在神里面可以找到平静和稳妥的保护。第三、第四节很客观地描写了人间的凶险，世人依靠的保障其实毫不安稳的。跟着就是第五、第六节的经文，读起上来好像是重复第一、第二节，但是第五、第六节如果大家留心一点看，它不是一个客观事实的描写，是诗人自己呼唤自己的一种非常主观的一种的写法，它主观地唤醒自己，叫自己坚定地去进入那个信仰的客观的事实里面。留意第五节里面讲呢，要平静啊，用的是一种歧视的语气，是自己呼唤自己，面对人生的这么凶险的事他自己唤醒自己。第五、第六节他说呢，是啊，单单在神里面要平静啊，我的生命啊，因为从他而来我的盼望，是啊，单单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我的高台，我不会被动摇。若果你明白即是 Petra 或者 Masada 这些位于高点上面的堡垒对于保护当时的人那种生命的重要性，你就会明白神作为我们的磐石，我们的高台那种拯救的作用。历史上 Petra 或者 Masada这些呢是固若金汤的城市，最终都被罗马人攻破。真正的磐石、高台或者悬崖峭壁上的堡垒，不是皮特拉，不是密沙达，而是神。是啊，单单只有神是我们的磐石、我们的拯救、我们的高台，在悬崖峭壁上的堡垒，单单是上帝。第七节就是以上一段文字的结论，他说呢，以神为基础 upon God， 建基于神，就是我们的拯救和我们的荣耀。跟着他说呢，我力量的磐石，我的避难所，在神里面In God。 面对人生的不平安和不稳妥，诗人不单单呼唤他自己回归神，他突然间转向世人，他都呼唤世人 去回归神。咁样就开展咗呢首诗歌嘅第二段嘅文字，第八节。当时时倚靠他，你们众人成个对象转为我哋啦。在他面前将心倾倒出来，神是我们的避难所。经文嘅对象转换为你们众人。诗人呼唤我哋每一个人回归神，要在神嘅面前将心倾倒出来嘅意思，即系话喺神嘅面前，你要里外一致，以真面目视人，唔好再虚虚伪伪，唔好再乐于说谎，唔好再口里祝福而心里咒诅，并且唔好再为自己揾种种嘅嘢嚟到去安顿自己，要以神为安顿生命嘅避难所。Ark 呢个字又再出现啦。诗人呢好想我哋每一个认清人生嘅真相。第九节，系啊，单单只是一息空气，这就是世人；一句谎话，这就是人类。放在天平里，所有人加起来比一息空气还轻。不要倚靠欺压，不要对掠夺怀有幻想。就算这样能加增财富，你们的心不要想着它。世人以为自己好厉害，好重要，好有重量，但实情又是怎样样的呢？诗人呢力排众议，好想我哋睇清楚嗰个真正嘅真相。诗人话：世人如烟，系啊，世人只不过系一息嘅空气，亦都如一句嘅谎话，里面毫无内容，如空气一样轻飘飘嘅人类。全部加起来都不比一息空气重。人生这么轻，是因为人的心记挂一些毫无重量的东西。使人说不要依靠欺压，不要对掠夺怀有幻想。幻想这个字呢，在希伯来文里面呢，同空气嗰个字呢有相同嘅字根。咩叫做幻想呢？咁就係呢如空气一样唔实在嘅想法。人用虚伪嘅心，虚假嘅话去赚取不义之财，以为咁样样能够令自己稳妥。但从来用呢啲方法令自己稳妥嘅人都心知肚明，呢一啲只会带嚟恐惧与不安，从不稳妥。第十一节，神说了一件事，我听到两件，能力属乎神。这个表达好得意，神讲咗一样嘢，我听到两件。咁咧有啲似咧广东话嗰个咧所谓咧话头就醒尾咁，神只系讲咗一样嘢个头嘅啫。咁听嘅人呢都听到两样，连尾都听埋啦。咁呢种呢就係希伯来文一种好特别嘅强调嘅手法。神讲咗啲咩呢？咁神讲咗就係能力属乎神。能力呢个字有坚固嘅含义，亦都指向呢安稳。能力呢个字当然同力有关啦。从物理学来讲呢，重量就是力。能力属乎神就是说神是坚的，有重量的。在他里面就是找到人生生命真正的重量。找到这个重量才会有所谓安稳。这个诗篇的结论就是，你主啊就是慈爱，因为你照着人的行为报应他。神就是爱，他是人间的爱者， 向世人呼唤。当爱者遇上爱者，先会建立关系，先会出现责任，先会有十字架。有了关系，有了责任，有了十字架，重量就会产生了，力量就会产生了，意义就会产生了。爱人的人暴露了世人的友情或者无情，亦都暴露了什么叫做重，什么叫做轻。神判断人生命的轻与重，轻如空气的人就让他离地飘起，消失于虚无飘渺间，不留下半点历史的痕迹。在神那里亦都找到重量的人，就让他立足于大地，在永恒里面留下努力活过的记号。诗歌好像茶一样，让人细味。这篇诗篇让人体会生命的轻与重。为什么生命会轻得毫无重量的呢？为什么一句关怀的话讲得这么假的？为什么交一个朋友的时候只是想到他的利用价值呢？为什么处理事情的时候只是想到怎样可以不负责任呢？诗人很希望我们多想一想，为什么生命会这么轻的呢？而这个诗篇形容神的用字都是那些有重量的字来的。神是磐石，是高台，是能力。哇，这些用字都描写神是坚的，有内容的，有重量的。最后一节经文讲到神是爱，而这个爱亦都是重得惊人的。这个用字就是指向那种所谓守约的爱，一种不离不弃的爱，是一种牺牲自己而成全他人的爱。在神那里，人才可以找到重量，有了重量，生命才会真正的安稳。斗转星移，浪花淘尽英雄，人与事如轻烟飘去，但是在我们的心底里面，是不是仍然渴望某一种重量的呢？坚石与空气，重与轻，永恒与短暂，这两者的张力会时时出现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无论世人怎样看，诗人说是啊，单单神是我们的磐石，我们的拯救，我们的高台，我们不会被动摇。但愿荣耀归于圣父、圣子、圣灵。阿们。